I'm looking at a letter that I wrote to you long ag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贝奥。考虑到我的声音很助眠，导致听众朋友们每期根本听不到节目末尾就会睡着，也就听不到我推荐的好听歌曲了。所以本期做一个尝试，把结尾放送曲作为开场白的背景音乐，而后您可以在节目末尾听到完整版。真的不是偷懒。今天这首歌是 Deal Breaker， 来自 Rachel Yamagata 山形瑞秋。听故事吧。诱骗他们
是恶
魔，关进
铁笼的溺水，
应该是
我落在遍布卵石和
孩子们
的
河滩上，兴奋，严峻。阿曼德勒的《古天鹅》，作者 C.S.E. 库尼，翻译阿古，演播贝奥。第六节，我们都躺在一座桥下，身旁鹅卵石河滩上清出了一块空地，一大堆篝火正在燃烧，火堆上挂着一口巨锅，散发着煮土豆的香气。一个用白布蒙着双眼的女孩正搅拌着土豆汤。没猜错的话，眼前这位就是附属小姐了。一碗热气腾腾的土豆泥搁在我胳膊肘旁，我差点一个翻身把鼻尖戳进碗里，但理智阻止了我。我刚从千坎马河里被捞上来，不能马上就呛死在一碗土豆泥里。于是我尽量放慢速度，小口小口地舔着，同时观察着周围的动静。离附属不远的地方蹲着小蛙大师，他正小心地以最快速度分拣着桥上的人递过来的老鼠。死老鼠放在一块大帆布上，活老鼠则递给附属，附属擦干他们的身体，试着给他们喂食，但活老鼠已经所剩无几。随着意识逐渐清醒，我发现这是曼德勒城外的一条古桥。这群胆大的年轻人找了一处千坎马河的狭窄浅滩，铺开了一口大网，并缀上石块。断腿的绿豆坐在桥边，一有老鼠挂在网上，他就挥起长杆把老鼠勾起来。我就是这么被打捞上来的。我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这可是13岁之后第一次。也许是挂念尼古拉斯，也许是饿坏了，也许是玩得太大了，我也说不清原因。与杜拉罗斯相处太久长，总是让我多愁善感。我埋下头专心舔土豆泥，填饱肚子后，我把闻着像狗的破毯子披在身上，一瘸一拐地走到桥边，盯着拿着钩竿的女孩。
绿豆小姐，
嘿，他瞥了我一眼，我在他身旁坐了下来。
无与伦比的 Morris， 是你吗？
对，我的心被快乐捂得暖洋洋的。
把杆子给我吧，
虽然我的手软得像两根面条，但为了我的同胞，请让我替你捞一会儿。他叹了口气，把杆子递给我。
自打把你捞上岸，我就再没见到活着的老鼠。
没事，别伤心，我安慰他，鼠群会再次繁衍，除了蟑螂就属我们的生命力最顽强了，当然比不过你们人类。说起蟑螂，那味道，哎，得习惯了才吃得下去，只有荒年才靠它填肚子。小时候我们比试胆量，就抓一只蟑螂来，咔嚓一下咬成两半。好女孩，绿豆只是干呕了一下，没有吐出来。我把两只老鼠尸体扔到小蛙的帆布上。在河里下网是你的主意吧，附属小姐。他早就想好了答案，硬邦邦地说。
多拉若斯说，你会让自己和其他老鼠一起淹死，说你绝对会干这种事儿，所以我们一定要救你。他绝不允许你傻头傻脑的殉难，玷污了他的回忆。
我笑了，他真这么说？
差不多吧。
绿豆耸了耸肩，又像是在活动肩膀。
在他爬上那棵树之前，我答应他会尽力把你捞起来。听了这话，他似乎安心了些。
他没有看我的眼睛，继续说道。
然后我看到河里密密麻麻飘满了老鼠，就决定把它们都救上来。你和那些老鼠不一样，要知道，尽管吹笛手还在城里，但只要音乐不停，那些刚刚被捞上来的老鼠就会马上跳回河里。
听着，孩子，我安慰他，计划就是这么定的，大家都同意了的。脚下河面的网又鼓了起来，绿豆没有退缩，但眼镜架上的鼻子皱了起来。厚厚的镜片下，他努力睁大一双灰眼睛，竭力不让泪水淌出来。他多大年纪来着？11、12。在尤利亚古奥的童子军中，他算年长的了，和山猫差不多大。我暗想，够大了，应该能收起眼泪，把它们转化成愤怒。他做到了。
太可怕了，
绿豆高声喊道。
为什么他们非得去死？
确实可怕，我附和道。就像你被截断了双腿，附属被戳瞎了眼睛，小蛙被割了舌头，还有20只天鹅被杀害，我们对付的是食人魔，不是独角兽。食人魔可不是善类，当然刨根问底儿的话，独角兽也是肮脏堕落的畜生。但无论如何，不要过于伤心，绿豆小姐，我们会胜利的。而且即使我们……我笑了起来，活着的感觉真好，太好了。即使我们失败了，也能成就出一出轰轰烈烈的悲剧，对吧？我喜欢这样的悲剧结局，所有角色都在剧终时死去。吹笛手站在布洛特大教堂的台阶下，抬头看着几个阶梯之上的阿曼德勒市长。汉斯和他的精英猎手们聚守在两旁，严阵以待。在他们脚下是一块堆满了死老鼠的大帆布，引来了许多苍蝇。我们切断拦网，让汹涌的河水把大部分尸体带去了大海，只留下几百只给尼古拉斯做展示。尼古拉斯脸色憔悴发白，肩膀塌陷， 一夜之间，他的额头上似乎多了几道皱纹，嘴角歪斜着，像低垂的柳枝，银笛挂在衣衫褴褛的胸口，仿佛挂着一缕月光。
如您所见，
他宣布道，
肆虐阿曼德拉的老鼠都沉入了千卡马河。
尤列古尔不置可否。大部分市民，包括我和三位小战士，都聚集在大教堂里，一只小皮箱摆在当场，一千个明晃晃的金丝雀把大家看得目瞪口呆，金币在夕阳下闪烁发光，照在阿曼德拉孩子们的小脸上，他们的头发上插着鲜花，脖子上戴着花环。自打今天清晨老鼠开始集体自杀，成群结队地奔向千卡马河，阿曼德拉就开始了庆祝痛饮。大人们鼓着醉醺醺的红脸放肆大笑，这时候他们的勇气倒是回来了。此时在阳光和金币的映照下，他们似乎也比之前更精神更光鲜了。尼古拉斯没有看他们，而是盯着尤列古尔那张精明的脸，他挡在了金币前面，他以手捂心，再次真诚地请求，
市长夫人，从老迈的白毛老鼠到新生的粉色小老鼠，一个不剩，所有老鼠全部淹死，我前来领取我的酬金。
但他依然没动。
您的酬金？
他嘟囔道，
凭什么？
尼古拉斯深深吸了一口气，
我吹笛子，让老鼠跳舞，让老鼠跳着舞跌进河里。
吹笛手大师，
尤列古尔缓步走近，看得出来尼古拉斯努力忍着才没有逃跑。不得不说，为了今天这个场合，阿曼德拉市长着实精心打扮了一番，粉红色的假发盘成了鸟笼造型，上面挂着各式铃铛和彩珠，一身深红色的织锦长袍，坚挺的骨撑甚至能自己立起来。我觉得得叫上三个优秀的盗墓贼拿着铲子，才能把他从这堆脂粉中挖出来。他闻着活像一大堆烂梨子和酸葡萄。我之前讲过他吗？不管怎样，让我再说一次。尤列古尔，一个华丽丽的女人。
我观察了你一整天，吹笛手大师。
他说，
我竖起耳朵仔细听，你的确有把银笛贴在嘴唇上，装得挺像那么回事儿，完了还摆出一副憔悴的样子，但自始至终我一个音符都没听到。
没错，
尼古拉斯答道，
你听不到的，这首曲子并非为你演奏，尤列古尔。
那证明呢？
他指了指湿漉漉的帆布，
这就是证明。
尤列古尔耸了耸肩，领口僵硬的花边几乎纹丝不动。
我的确看到了一堆死老鼠，但谁知道他们打哪儿来的，又是怎么淹死的呢？
千卡马河里干干净净，
阿曼德拉也秩序井然。没错，昨天是来了许多老鼠，可今天已经全都跑光了。
他摊开双手，
谁知道原因呢？也许老鼠们呆烦了就自己跑了。
一大片市民点头赞同，那些似乎想要反驳的人 都紧紧抿着嘴。这些人脸上大多带着新鲜的淤伤，如此看来，昨晚的市民大会之后，抗议者都被秘密警察唾待过了。选民们的附和增加了尤列古奥的底气，群众的崇拜更令他兴奋。但只要你留心，此刻绝对不会看错他的真面目。他浑身散发着魔法的气息，带着食人魔的恶臭。他咧嘴的样子像极了巨人族，就差在他手里塞一根豌豆茎，再在他脚边摆一个蘑菇否和一个面包篮。他走下阶梯，身形越发威武，几乎完全盖过了瘦小的尼古拉斯。吹笛手大师，就算你真的称得上大师，你无法证明是你的笛声赶走了鼠群。也许鼠群是出于本能主动离开了，毕竟鼠群来得很突然，去得也快。也许你早就摸清了他们的规律，掐准时机来到阿曼达了。究竟是诚意相助，还是别有用心？看到我们惊慌失措，你以为逮到了机会，拼命兜售你那无中生有的驱鼠妙方，欺骗我忠厚的公民，榨干他们辛苦挣来的金币。阿曼德勒市长的这番连问，居然意外地接近真相。哼，但我并不担心，毕竟尤列古奥并不关心真相。此刻他只想好好惩罚眼前这个蠢货，让他一个子儿都捞不到。谁叫他拒绝他昨夜热情的邀请呢？他从未想过鼠群泛滥只是为了转移全城人的注意力，好让我们偷走古乐器。好吧，还顺带给受害的天鹅族报了仇。
看他的脸色，
绿豆低声说，
吹笛手还好吧？
我扭了一下身体。
这可是尼克拉斯，要知道他总有那么一点古怪。
但他脸色苍白，我心里也开始打鼓。眼前这一幕是计划的关键环节，尼克拉斯还记得吗？他看上去快要崩溃了。这不行，他必须撑过这一关。
拜托，
他低声说，
请付钱给我吧，我拿了钱就走。
对不起，吹笛手大师，
尤列古奥大声嘲笑着，笑声还有些可爱。
我可不能付给你1000个金丝雀，因为你无法证明鼠群是你驱走的。事实上，你应该庆幸自己还能安然离开阿曼达了。
人群窃笑着交头接耳，孩子们紧紧挨在一起，这里的紧张气氛把他们吓坏了，而大人们则乐在其中，贪婪的眼睛眯得越来越紧，通红的脸长成了猪肝色，满头满脑油汗淋漓，嘴脸扭曲得有些狰狞，几乎变成了一个个缩小版的食人魔尤列古奥。尼古拉斯向尤列古奥走近了一步，他身材瘦小，我不敢想象他此时鼓起了多少勇气。他挺直了消瘦的腰杆，仰起头看着他。
求求你，
他央求道，
不要违背你的诺言，我承诺的已经做到了，不是吗？
他在做什么？
附属急吼吼地拽着我的胳膊。
我也猜不透，孩子。
我拨开他的手，探着脑袋仔细观察，
要是优列固尔突然从他那肿大丰腴的乳房中搜罗出一丝荣誉感、怜悯心，或是一点最简单的道义，心血来潮改了口，尼古拉斯下一步该怎么办？我无从预料。但是他不会，他就是他，本性难改。他没有闻到他心中的愠怒和悲哀，我早就闻到了，也没有察觉到他那足以驱使所有人跳着舞走进坟墓的如飓风般强大的魔法，否则他会当场跪在地上恳求他的原谅。难道他真的相信他的笛子只对老鼠起作用？此刻在傍晚昏黄的霞光中，他佝偻的身影泛着惨绿，在他张狂的威压下瑟瑟发抖。有谁知道他随时都能演奏一曲让阿曼德拉铭记百年。
求求你，
魔笛手再次恳求。尤列古奥的脸抽了一下，似乎要翻脸。我开始纳闷，万一市长大人同意支付金币，而尼古拉斯饶恕了他，这场戏该怎么收场？杜雷若斯岂不是白白在杜松树上待了一晚上？而且这样的话，天鹅族的仇只能报一半，我精心策划的伟大计划也会落空。他居然，貌似憨厚无害的尼古拉斯居然也会玩欲擒故纵。只见他哆哆嗦嗦，两眼含泪，做足了苦相，发出最后一次请求。
求求你。
他果然被激怒了，我差点笑出声来。好极了，我对孩子们说，看仔细了，好戏要来了。从今往后，师长忘声忘气地说，吹笛手大师，你不得再进入阿曼德勒城。要是你胆敢再次踏入城墙半步，我会亲手把你吊在博洛特大教堂的钟楼上，你会在那里风干腐烂，直到只剩下白骨和银笛。这么无情，棒极了。尼古拉斯重重地点了点头，仿佛额头上有一块铁砧。我乐得心里直痒痒。紧接着，他站立的姿势悄悄变了，不再佝偻着，脸上的愁苦消失了。此刻的尼古拉斯像一把出鞘的利刃，锋芒毕露。他猛地挺直了身体，咧嘴一笑，这笑如此犀利，连我都忍不住要瑟瑟发抖。好戏开场了，我低声说。绿豆坐在轮椅上探着身子，灰色的眼睛目光炽热。好极了，好极了，他低声说，快动手吧，吹笛手。小蛙郑重地抓起附属的手，轻轻捏了捏。附属脸色苍白，抬起下巴问道，要开始了吗，莫瑞斯先生？快了，马上，我几乎忍不住要跳上一支舞。见鬼，我这辈子已经跳够舞了，不过还是可以轻轻扭两下。
阿曼德勒的人们，吹笛手大声喊道，尽管离开你们令我痛苦万分，但在你们的城市，我必须做个守法的外乡客，体面地离开。为了感谢你们的热情款待，请让我最后为你们演奏一曲，赞美你们可爱的孩子。
用棉球塞住耳朵，我提醒三个孩子。小蛙和附属照做了，绿豆则无动于衷。他全神贯注地看着博洛特大教堂，盯着站在台阶上的花衣魔笛手。
我这么谨慎其实并没有必要。尼古拉斯是个货真价实的吹笛高手，他可以在乐声中编织乐声，在曲调中隐藏曲调，在旋律中种下旋律。他的音乐来自仙子山下，来自仙后，只要他倾心演奏，没什么曲子是他吹不出来的。他吹出第一串音符，大人们便僵在了原地，然后是一段低沉幽暗的旋律，食人魔闻声瘫倒。接着他吹出三个颤音，仿佛是在呼唤三个名字，小蛙、附属、绿豆，让他们不受影响。绿豆舔了舔嘴唇，似乎有点失望。最后魔月登场，三天的辛苦奔波终于等来了这一刻。这首曲子带走了20个天鹅猎人，引着他们找到多拉罗斯，走进天鹅公主设下的圈套。老鼠形态的我不会在意这首曲子，但我此刻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成年男子。我曾经当过一回孩子，现在偶尔仍会流露出孩子气。尼古拉斯这首曲子专为孩子们吹奏。我的脚趾尖也有点发痒，脚后跟飘飘然。不过感谢树神，我能管住自己。那控制不住自己的都有谁呢？他们是掘墓人的女儿山猫伊尔萨·库布勒绍，他的兄弟 Frank Theodore James， 他甜美的姐姐 Annabelle， 9岁的双胞胎 Seard 和 Glatire。 杂货商家的大女儿白珍珠本来抱着妹妹红宝珠，乐声一起，他就扔下了怀里的襁褓，挽起金匠的女儿 Marvin Lanchen 的手。除此之外，还有扫烟囱的孩子 Charles， 赶鹅娃 Kevin， 这是12个孩子，剩下的8个我叫不出名字。孩子们脑袋上出现一团光晕，把他们的脸照得阴晴不定。20个孩子推开父母亲人，推开兄弟姐妹，大孩子抱起小孩子，聚在教堂阶梯下。尼古拉斯一边吹奏，一边快步跑下台阶，来到被荧光包围的孩子中间。阿曼德勒的古天鹅就为您演播到这儿了。如果您喜欢或者对我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想法，请在我节目下方的评论区点赞、留言、加关注，或者加我微博贝奥。敬请收听我下一期节目，再见。Yeah.
窄，Without a plan, with no direction. You said it'd be good for me to break out of my daily routine. You were always trying to teach some lesson. I'm looking at a letter that I wrote to you long ago.